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18届六中全会在今天闭幕，会议公报正式确立了习核心，这是否显示习近平正式脱离集体统治走向集权制呢？习近平拥有核心地位，对中国是祸还是福？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反应。另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今天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他是否又发出了哪些惊人之语呢？日本各界如何解读他的这次访问？我们有来自日本的报道。而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带您看看最近在中国一名男子在电梯内暴打陌生女子的视频，结果引发了全民的声讨。这段视频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当然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就带您来聚焦中共六中全会的最新消息。中国在星期四正式的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中共的核心。在星期四闭幕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上说，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治党风，严惩腐败，赢得党新民心。在中共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只有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曾经被称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仅仅被称为总书记。至此，习近平已经正式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内部至高无上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也使习近平在明年19大中共高层人事任命等重大的议题上能够有最终的决定权。而早已被视为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习近平，似乎已经更加有望来向当年这两位领导人的权威来看齐。那么针对六中全会在今天发布的会议公报，首次明确提出了习核心这样的一个概念，北京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现在为您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叶冰，可以说今天围绕着六中全会最大最大的消息就是习核心正式的确立了。到底在北京的舆论对于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的新领导核心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今天下午呢6:40左右呢，新华社率先发布了会议的公报。那么这个公报呢就首次提出了这个习核心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在18大以来，这个习近平当政4年间呢，终于获得了这个名号和实权。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核心地位呢，并不是从今天开始，而是18大以来。那么，就像这个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全会认为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啊，如何如何。那么，人民日报呢？也要发表社论。那么这个提前我们拿到的这个社论文章呢，就说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呢，已经成为了党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所以说呢，并不是说从今天或者是从六中全会才开始，只是现在是明确的确立了他这个核心的称号和地位。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次全会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个一些进展呢，我们看到公报也讲了，这个这次全会呢还通过了这个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呀，还有这个中共党内监督条例啊，并且呢还决议通过明年下半年召开19大。那么在反腐方面呢，这个全会提出要建设廉洁的政治，这个要坚决反对腐败，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等等，而且还说要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要构建反腐的体制机制。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推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官员公布财产的明确规定。那么在反应方面呢？由于这个新闻呢是刚刚发布也不久，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啊，这个关于公报的内容呢都被禁止评论，不管是在央视上、 台新网、中国新闻网等这个微博账号上呢，都找不到相关的评论啊。只是在微博上呢，我们发现有一名叫无名的网友留言，他说不许评论的重要消息。
是叶斌，当然我们知道有关于习核心是否确立、什么时候确立，从今年以来就有不断的一些猜测。有很多人说习核心的确立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击这些在反腐运动当中当局所面临的一些阻力。那么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人事安排方面。那么这一次六中全会在人事安排上又有什么动作呢？对于下一届的中共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九大，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呢，这个全会的公报呢和其他的这个报道呢也都没有提到。不过呢，据在我们之前采访的一些这个专家的这个预测呢，就是习近平呢这次正式的当上了核心以后呢，他可以按照他的选择来确定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就是说在十九大上，那么就是率先喊出习核心的那些地方的大员们呢，比方说是原来的这个西藏的党委书记，现在调到新疆去了啊，还有这个原来是湖北的党委书记，那么现在调到天津去了，这个李鸿忠等人呢，应该是这个率先考虑的人选。今天的这个公报里面呢，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安排，但是呢，却做出了一些这个任免的一些决定，比方说，中央政治局呢，之前做出的给予王敏、吕希文、范长密、牛志忠开除党籍的处分，那么就这次公报呢就确认了。那么吕希文呢是北京市的这个原市委副书记啊，是一名女性。这个范长密呢还有牛志忠呢是两个军人啊，那么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中的老虎啊，那么这两个军中的所谓老虎的话呢，一旦被拿下，那么就在军委又留出了至少两个空缺啊。那么关于这个王岐山呢，在之前也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他在十九大上的去留呢，这个还不能确定。那么从今天的公报来看呢，我们也找不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啊。关于其他常委啊，比方说张德江啊、刘云山呐、张高丽等人啊，这个他们的政治前途呢，目前也不明朗。但是比较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前核心江泽民的影响力将在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中进一步削弱，而习近平以其核心的领导地位呢，实际上应该是可以为十九大时的这个人事布局呢安排他选定的班底，为这方面呢铺平了道路。
好的，
宇文，
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做的最及时的报道，谢谢叶斌。那么在这个星期五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也将继续就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核心来进行深入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在明天晚上九点钟准时锁定焦点对话节目。继续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消息，在国际联军逼近伊拉克城市摩苏尔之际，目击者指出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劫持了平民，将他们当作人肉盾牌，试图保卫该组织在伊拉克所控制的最后一个主要城市。目前由伊拉克领导的这场军事行动包括从摩苏尔的南部、东部和北部向这座城市挺进，夺回被伊斯兰国所占据的村庄。联合国表示，有10000多名平民已经离开在摩苏尔和周边一带的家园，他们的身心健康以及可以提供的人道救援物资状况令人担忧。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在星期四举行了会谈，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努力让朝鲜放弃集核项目。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两天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公开表示，要求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已经无望，但美日韩三国副外长级官员在东京则发出另一种信息。
北朝鲜目前的安全风险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威胁水平，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同的措施给予适当的应对。
これまでとは異なる。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美国对朝鲜核武装问题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
Our policy has not changed.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不会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核国家，我们不会接受北朝鲜拥有核武器，这是毫无疑义的。
Period.
韩国副外长林胜南则强调韩国和美国、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今天我们证实，我们共同认为北韩加强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是对韩国、美国和日本的直接威胁。我们一致同意要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下，努力通过有力的制裁和压力，使北韩非核化。
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说，使朝鲜同意放弃其核项目已经无望。他说，现在最好的希望是达成协议，使朝鲜的核能力封顶。截至目前，朝鲜政府一直抗拒服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其核活动的一系列决议。今年朝鲜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以及20多次导弹试验。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星期三，他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会谈上，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呢，他表示菲律宾一直站在日本一边。那么日本方面到底如何解读杜特尔特的这次来访？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各界都最关注的就是杜特尔特他在日本的时候对南中国海问题他到底是如何表态，那么日本方面到目前为止如何评价他的这次访问呢？
啊，是的，玉文，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这次的杜特尔特访问日本最关心的也是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到底如何，而且他今后在对美关系上又将走出如何的一步。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实际上杜特尔特离开了日本却给日本留下了一头雾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杜特尔特在与安倍首相的会谈中表示希望通过法治和平解决，并且他还说菲律宾一直是与日本站在一起的，但是他同时又说这是一个难题，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针对对美国关系的问题上呢，他对安倍表示菲律宾并没有想与美国断绝关系，不过在同一天另一个场合他又说菲律宾要走独立的外交路线，在未来2年菲律宾要让外国军队离开这里。这些看似有些相互矛盾的发言呢，日本媒体把它解读为这是杜特尔特的平衡外交、实力外交、等距离外交，也就是说杜特尔特想摆脱美国对菲律宾的影响，而要立足于亚洲，与中国、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获得稳定的经济援助。另外，玉文，日本媒体还认为呢，日本政府目前考虑与菲律宾联手构筑一个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美日菲三国的对华包围圈，来制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但是日本媒体认为，尽管这次杜特尔特在访问日本期间呢，没有做出更加带有刺激味道的反美发言，但是他的反美倾向已经很明显，为此认为日本政府考虑的美日菲三国的对华包围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变数，开始质疑日本政府的这一构想今后是否应该坚持下去。玉文。
是，小玉，我们也知道这个杜特尔特确实在这两天啊是这个新闻焦点人物，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最近在日本也很关注在中日关系上有了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中国的上海呢在最近新设了一个慰安妇的雕像，结果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而紧接着呢中国方面也做出了回应。本来觉得中日两国之间针对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似乎有点趋于平静了，因为这次的慰安妇雕像是不是又再一次导致 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再度复燃呢？你的观察？
是的，玉文，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不满中国上海修建了慰安妇雕像的这个表示遗憾的这样一个回应。陆康星期二呢，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建议日本的政要到德国的柏林去看一看在那里修建的犹太人的纪念碑。那么如果日本在东京也修建一个为纪念慰安妇的纪念碑的话，这样会使日本卸掉历史包袱，同时呢会赢得亚洲邻国对日本的谅解。他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菅义伟对日本不满中国上海修建慰安妇雕塑的这样一种回应。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呢在慰安妇问题上实际上是绞尽了脑子，在与韩国的这个协调当中呢，去年年底达成了协议，日本提供10亿日元来进行补偿，韩国方面呢将要撤掉这个在韩国修建的慰安妇的雕像。而这次中国又突然在上海修建了雕像，对日本来说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日本的考虑呢，应该说有两个层面，一是已经有些趋于平息的这个慰安妇问题呢，通过中国的这一新的动向，或许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一个担忧呢，就是中国的这一动向似乎是为了今后在这个申遗，也就是慰安妇问题的申遗问题上呢，制造舆论。
好的。
为此呢，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呢，今后有可能成为日中关系的一个新的火种。
好的，非常谢谢小玉在日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小玉。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加拿大。最近呢，加拿大的广播公司推出了一部有关中国政治犯王炳章的纪录片《高墙之内》（Inside the Walls）。那么在这部纪录片里面呢，详述了王炳章在北美的家人多年来为了营救他出狱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一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王天安，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现在在加拿大以外的观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办法从网络上来看到这部纪录片的全部内容，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纪录片大致有哪些内容？那么为什么加拿大的广播公司会选择来拍摄这个纪录片呢？目前反应是如何？
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是叫 Inside These Walls， 它很真诚地记录我父亲和我的家人和他的关系。这部纪录片探讨政治意义活动者和他们的选择对家庭的影响。我想 CBC 拍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认为加拿大人应该有兴趣了解一位与加拿大有强烈关系的人为了追求我们社会认可最基本的价值而做了很大的个人牺牲。
那王天安，就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纪录片在加拿大还有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什么样的一些回响和反应呢？
这目前我们的反应特别好，很多人跟我们讲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很感动，然后让他们更了解我父亲。
是，那么天安跟我们谈一谈啊，我们知道这个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恐怕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你们了不了解他目前在广东韶关监狱他的情况现在到底如何呢？
是我哥哥最后一次看到我父亲，他是一年多前见到父亲，他那时候他跟我哥哥跟我们讲我的父亲的情况不太好，14年的单独关押有很大的，就是对他的身心有很大的伤害，然后所以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然后开始获得自由，不抱希望。
是。那天安，我们再来看看 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在这部纪录片播出的当天呢，你在美国的报纸《赫芬顿邮报》上面，你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说，你跟很多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子女呢，一起来挑战中国当局，来敦促中共来释放你们的父亲。那么最后当中，你也提到了说，你们每天都选择努力而不是放弃，希望你们的父亲能够早日的获释。刚刚你也提到了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的身体状况、身心状况都不是太好。谈一谈最近你们有哪些营救行动，可能会采取哪些最新的营救行动吗？
我们现在跟加拿大外交部联络沟通，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更强烈的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我的父亲。我们现在是希望这部纪录片可以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我父亲，并为他呼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方面努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秉章的女儿王天安在今天抽空从加拿大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你。那么稍后回来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的部分，我们要带您看看一名中国男子在电梯里暴打陌生女子，仅仅因为对方要求他不要吸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稍后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呢，上传到了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段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震惊和愤怒。在河北省廊坊市，一位年轻妈妈，她礼貌地要求电梯里的一名男子不要吸烟，结果却遭到这名男子的暴打，施暴过程长达半分钟以上。施暴之后呢，这名男子逃窜，至今仍然没有被抓获。一些网友感叹，中国社会对女性缺乏尊重，而男性主导的吸烟文化没有节制。在中国，男人在公共场合殴打或侮辱陌生女性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可以说更为普遍。政府和民众应该怎么做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妇女的人权？那么中国社会的暴力之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在我们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也是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啊，您也看到了这段视频，很多人说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非法的暴力威胁，第二个呢就是男打女，男人打女人，您看到的有哪些层面的问题？
首先如果按照国际文明的或者说西方欧美文明美国的标准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被人接受的一个个案，也就是男人打女人，这个在全世界文明国家都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是肯定的。这个另外呢，就是说从暴力来讲呢，也是无疑的。那么首先这位男人呢，不知道是因为是什么原因啊，他或者也可能喝了酒，或者也可能很生气。但在中国呢，我认为主要的问题不是女性地位的问题，是恃强凌弱，包括虐待小动物啊，虐待弱者，包括强制拆迁等等等，就是恃强凌弱啊，这个在中国是比较严重的。而我觉得这个个案跟女性地位呢似乎也扯不上关系，因为不管怎么样，中国共产党在49年以来，或者在21年这个建立共产党开始的妇女地位就逐步的提高。像我父母那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刚才做节目之前我也采访了几个家庭，他们都认为，特别是最近知识经济，最近几十年知识经济令女人的地位也越来越提高。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在局部环境下的恃强凌弱，啊，打女人、打小孩、虐待小动物的情况是真的是不可以这个让人接受的。这我觉得主要还是政府对国民的这种道德教育啊什么。其实中国文化上面就有一个好男不和女斗，其实中国人就是不能打女人的，不管在女人的地位最低的历史那个阶段，男人打女人在公开场合打女人也是不耻的。那么家暴的情况另说，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讨论。
是，
所以这个个案呢，
对，您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呢，它其实大家不用过分解读，是跟男人女人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年轻人的躁动，为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打出手啊，然后恃强凌弱啊，这个确实是令人发指。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位施暴的这位男士呢，到今天为止都抓不到，我觉得是非常气愤的。我特别想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吐一吐我的心里之不快。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被打的人是一个县长的女儿，或者是一个省长的什么家属，我相信警方的这个能力一定比现在强，而是一个普通百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就
是舒先生，
关键是谁被打了。
您刚提到这个恃强凌弱，在这里我也想引用我们有一位推特的网友，他在推特上面也提到了对这个视频呢，他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呢，他是这么说的，他的看法实际上跟舒先生您的看法很像。他说这个反映了呢中国当下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那就是人们受到势大就可欺人这个观念的侵蚀，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面对强势的一方呢，只能是默默承受，却无力的改变现状。但是遇到比自己弱势的人，往往就会成倍的将压迫施之于他们。这不仅仅是吸烟男劝阻女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国的悲哀。那么当然稍后我们也可以深究背后的一些其他的因素，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在华盛顿现场的海涛，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呢也特别报道了这段视频，还有它所引发的一些反应啊，跟我们谈谈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他们得出的结论又是什么呢？
纽约时报呢，他们是驻北京记者，就在事情发生的这个第二天，他们发回了一篇，然后就登在纽约时报这个中英文的这个两种版本上。他们这个结论呢，他没有什么结论，他等于是一个就是如实的照相，如实的报告这个原来的新闻发生的是什么。他们的如果要说有结论呢，他们的结论就跟刚才舒先生得出来的是一样的，主要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恃强凌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吸烟文化到底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他主要是提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关键就是这个恃强凌弱，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一个男人不可以打女人，一个强壮的人势大的人不可以打比自己弱小的人，就这都是全世界的一般的这个常理。在中国呢，有些人他却是不顾这些常理，比方说他以为 在电梯里我就可以随便这个，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没准会过来好多人就是打他。这个男子在电梯里他就可以这样做。我们试想一下，如果电梯里的这位劝阻女不是一个女，是一个男人，如果是
哎
彪形大汉，如果是个姚明，如果是一个穆铁柱，他敢这样吗？他不敢。
嗯哼，接下来我想请回到我们的舒先生。舒先生，您刚刚提到了这种恃强凌弱，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在过去几次我们也谈到过，就是有关于中国社会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暴力之气。我们看到路怒在路边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而引发的一些殴打情况，还有呢医闹事件越来的越严重。实际上昨天就在台湾，台湾的立法院的一些立法委员呢，他们正在考虑啊，要把这个医疗暴力，也就是在中国所谓的这种医闹事故呢，要把它列入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到底在中国类似这样的一种法律有没有它的管理，或者说有它的一些缺失而导致类似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您认为是法律不足的原因吗？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由于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建立以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基本上是一个军政府的概念，因此它不是用法律来管制社会，而是用强力来管制社会。那么几十年就习惯了，因为强力管制社会的效率最高，所以谁去一闹，那么最后就无非就去镇压他一下啊，这个就利用高效率的国家机器，警察呀，甚至军队。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类似的这种事件，就是政府的暴力事件，或者我们叫政府的强力事件。那当然它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甘地也好，或者是美国的这个价值观，首先有一条叫做非暴力，就是大家都别用暴力，都用程序来解决问题。程序是什么？程序就是法律。所以当一个患者的这个诉求不能通过一个相对高效率的程序来得到诉讼，来得到解决的时候，那么他就愿意使出暴力。本来中国的文化就是建立在穷人闹革命的暴力文化基础上的，就我们这个国家建立的时候，就是一群穷人受不了这个有产者的这个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有产阶级的欺负，这个在财产上的欺负，然后暴力闹革命获得了政权。那么这种基因、这种文化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大家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说找律师，然后这个通过协商或者通过诉讼来解决，那么通过裁判来解决。大家知道中国的文化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而 compromise 的这个词就是妥协，在中国的文化里根本找不到它的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不管是什么情况，那么发生医闹也好，各种各样的纠纷变成暴力，变成局部暴力、街头暴力，这是文化的这个根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总是政府有暴力，就是强势先有暴力。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案例也是这个男人打了女人，其实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冲突当中，很多都是政府用了暴力，比如说民众去游行、站街、静坐，然后最后政府使用暴力。其实政府完全可以使用非常非常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台湾排烟花运动，那么警察就是一个一个的把学生抬走，对吧？一个一个把学生抬走，然后用了高压水枪，这个我们都电视上都看过。而在中国大陆呢，这种情况就是往往是采用暴力的办法，因为我小的时候甚至用，工人纠察队呀，就是首钢的工人纠察队呀，来处理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暴力的事情。所以总体上来讲，如果一个国家要进入文明社会，首先是强者要放弃暴力，要尽量的克制，先从政府放弃暴力开始。当然我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我们的死刑已经在慢慢的这个脱离了这个就是暴力犯罪，已经比方说这些贪官，虽然很多人认为他们应该罪不可赦，但是还是慢慢向着文明的方向在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问题是暴力解决冲突的问题。那么也可能我们中国政府太过于强调国际争端当中的暴力解决，那么其实国际问题和国内的问题和所谓中国讲人民内部矛盾，它是不是一个逻辑。大家人和人之间处理关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应该以用基督教啊或者佛教的一些宽容啊忍让的这种价值观。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三指向的故事，对吧？大家互相让一让就完了。
好的，
这个暴力在中国是个文化问题。
是，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这段视频真的显示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文化根基当中真有这股暴力的这种文化存在吗？还是说它是有其他不同的因素所导致的？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的看法与意见。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 YouTube 我们的网站上面留下您的看法与意见，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一位呢，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我先讲一下我遇到的事。2016年10月6日，我从拉萨乘车到格尔木，这段高铁是充氧车厢，不允许抽烟的。当时有两个四川人在抽烟，我拍了照，并且训斥他们俩。之后呢，他们两个就不停的骂我他妈了逼，他妈了逼。然后列车员也在场。后来呢，他们俩就当着我、当着全车列车人和全车乘客的面，然后打我的头部，两个人一起上打我的头部，用膝盖顶我的小腹。后来有一个人的手给他触到我嘴里了，我就碎口给咬破了。后来乘警叫个范兴龙和马一龙的调解，就给那个互不负责任的治安协议调解书，双方不追究责任。私烟违法也是中国官场腐败违法的一部分。当官的在呢，其中国公共场所吸烟禁止吸烟，是非常难的。中国离文明太远了，这个国家它也执行专制流氓国家，警察根本就不对首先使用暴力的人做任何处罚，这也是变相的鼓励暴力。中国的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是什么？是别人打你，你不能还手，直到别人把你打死，你的儿子和人家在打官司，因为他什么都是防卫过当嘛，对不对？中国就是一个崇拜权力暴力通吃的流氓国家嘛。中国离文明太远了，我们都是绝望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高先生，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经历哦。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想请教海涛，你做了很多年的媒体观察，所以非常了解中国民众对于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很多的怨言和不解之处。像刚刚这位高先生所提的，实在很难以理解。2013年，中国的卫生部就已经颁布公共场所不得吸烟。
是。
他做的其实是在法律的体制内，呼吁这些吸烟者那么注意其他人的一些权益，但是却遭到这样的一个下场，最后还被签了一个协调书，双方不得有任何的下一步的动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因为在中国呢，它好多那个就是规定呢，就是在大众的不执行的情况下，它法不责众嘛，对吧？比方说公共场所不得吸烟，那么在很多公共场所，特别在列车这个封闭的这个车厢之内，很多人在那吸烟，所以高先生遇到这样，我觉得不奇怪。就是说他没准碰到两个四川人，或者三个重庆人，或者五个东北人，可能打他更严重。那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呢，我觉得舒先生那个刚才那个结论非常这个精辟，而且非常这个深刻啊。这就是从1949年以来的一种暴力文化，一直到现在，什么都是靠拳头来解决问题，谁拳头大，谁就能解决问题。从政治上来说，从社会维稳方面，都是一直这样。比方说刚才我们大家举的几个例子啊，台湾的太阳花，警察一个一个抬那些抗议者；香港的雨伞革命，警察也是非常克制，非常一个一个对那个。那么到了中国呢，64的时候呢，解放军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普通老百姓。后来李鹏说，我们因为没有这个橡皮子弹。然后他解释成这样了。那么如果当时真有橡皮子弹，你会用吗？是吧？所以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整个这个文化呢，受这个暴力文化、暴力革命这个根本的这个问题，它所引起的，导致后来从到了文化革命，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法，公安部就是这公安六条就是所有的法，那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刑法、刑事诉讼法，这些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律师法，一直到后来以后，现在有了律师法，但是。这些律师本来是保障别人的，结果他们自己却遭到了暴力对待，这就说的有点远了。我觉得中国各种现象也好，就是不遵纪守法，这就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你这个文化的基因在里头，就是大家都崇尚暴力，崇尚暴力拳头大来解决问题。
那么舒可欣先生，如果我们知道了他的这个文化的根源、他的问题、他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看如何来解决。当然，这个问题讨论了非常多年了。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或从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政府能做什么，民众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就是牵扯到中国民主发展的路径问题，要么就自上而下，要么就自下而上，也就是我比较崇尚民有民享民治这个道路。但是民有民享民治呢，要么就是公民社会的建立，要么就是指望着有一个像华盛顿或者这一群美国国父这样的一群政治精英，或者像台湾比如说蒋经国先生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我们就可遇而不可求。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作为裁判者，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为裁判者应该倾向一个的，像刚才高先生那个案例，其实根本就不应该调解结案，作为裁判者就应该拘留那两个人，拘留24小时也可以给他难处，然后照顾弱者的地位，然后让社会让整个全车厢的人都在看到，哦，这个政府是照顾弱势的，那么整个形成这样的氛围，这个社会才慢慢来起来。但是如果只这个政府的就是官员政府，假定说从国家主席往下，他没有这种照顾弱势的这种思路，而是指望着民众的觉醒，那民众觉醒往往就又是一次暴力革命。
嗯，
啊，这个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啊，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像甘地一样非暴力不合作，最后把英国人这个赶走的这种路径。所以我觉得中国目前，我对中国整个的发展虽然审慎乐观吧，但是我真的是看不到一个高效率的保护弱者的政府什么时候能出现。现在都是这个评论就算了，其实就保护了强者。比如说在中国处罚一个官员，或者处罚一个商人，一个大企业欺负了老百姓，最后呢就是停了就完了。而在美国，比如说一个有名的人要和一个普通老百姓打官司，那么这个有名的人法官会判得很重，那么到就是说，我记得好像是麦当娜还是什么一个案件，最后法官的解释就是说，我必须让他疼，我必须让这个有钱人疼，他才能够知道弱者是不能受欺负的，这才体现一个国家的公民正义。所以国家的作用不是为了仅仅为了防御外敌，而是要在国家内部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弱者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在发展经济啊，然后政治维稳啊这些方面啊，就抓的时间花的精力比较大，真正实现国家国民的公平正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觉得是这样。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的新总统蔡英文在他的就任演说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促进台湾社会的所谓公平正义，所以这个在很多的民主国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从这一段可以说让我们实在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的这段暴力视频里面，它到底凸显了哪些问题？那么政府该怎么做，或者政府没有做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欢迎您提出您的看法与意见。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电话线上在等候的这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中国在宣传所谓正能量文化，其实中国的有些文化却充满性一些非常矛盾的东西。比如说我正看到中国的电视台经常出现赵本山和他的徒弟啊，什么宋小宝啊，演的一些所谓什么喜剧节目啊，充满了一些低俗的暴力的这些东西，有的甚至是以歧视残疾人为乐，甚至宣扬是对于碰瓷的就是以暴击暴，大打出手还迎来一段掌声，是吧？说这些东西啊，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些所谓低俗的文化还得观之以什么正能量，是吧？这也是中国人呢应该引以为戒，是吧？什么是真正的传统文化，是吧？离开了民主和法治的精神，这些吸引是所谓吸引人眼球的没中的这些东西，这是为什么中国的优秀影片很少，为什么中国的影视在国际上得奖很少，与中国这个文化的取向是有很大的关系。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呢，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那位嘉宾讲的那个嘉宾讲的那个魏强凌弱，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讲的强权，就是已经讲得很到位了。我就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充满暴力之气的还有另外两个原因，就是说在教育层面上来讲，在家庭教育当中很多的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和孩子的冲突的时候，往往采取的都是强权强压式的，就是这种 解决问题，就是说遇到一个问题我跟孩子发生矛盾解决不了，我是用家长的权威直接压下去，而不是平等对话。那么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慢慢慢慢就形成了这种性格的扭曲，他就学会这种模式。那么他长大之后，那么我们再讲，当他长大之后在工作当中，在职场上面，那个领导也是这么做的，那官场呢更是如此，大大小小的更是如此。那么每个人在这种环境当中被那种暴力压制，然后就人格就被扭曲，然后没有得到发泄。一旦遇到适合的那个弱者，然后发泄出来就变得很可怕。这就是两个补充的两个原因。这中原因归结起来还是在体制教育，其实最终归结也是这个体制的问题，这个体制洗脑的问题。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
我认识的一个园长，他那个幼儿园的跟家长发生了冲突，跟整个所有几百个家长发生了冲突。那么那园长他就提出来，就是说去找黑社会去打那些家长。那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就想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子的，脑子里面根本就是崇拜拳头，崇拜强力压制这种强权的这种思维模式。他自己被压制的时候呢，他知道那个他也知道去反抗，他也知道去埋怨，但是呢当他遇到这种问题，他就觉得这个压制是对的，就是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压制下去就完了。
好的，
就是明显的就是教育当中造成人格分裂。好，我说完了。
谢谢您，张先生。那么在请舒先生还有海涛继续来评论或者是来答复之前呢，我也想谈一谈我们在网站上也有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意见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是署名叫 @Joe 的这位网友呢，他实际上提出了从法律的角度，他提出他的看法。他说，无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暴行罪都是最基础的刑事罪行。世界上唯有苏联和中国等共产国家把暴行罪拆分为寻衅滋事罪和治安处罚等多种罪名，造成执法任意性很大，执法的效果不彰。他想请问的是，北京当局明明知道红色法治的弊病，却又抱残守缺，是不是为其统治利益做考虑？执法的任意性和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到底给当局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呢？我想先请舒可欣先生来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提出您的看法。
我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言论哈，我觉得他言论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其实呢，任何统治阶级在统治这个社会或者在管理社会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万马齐喑的社会，只要有一点这个套好我就给按下去，那么因此他干脆不用法律，用军管是最简单的。那么在和平时期又不得不用建立一些法治，那么法治呢他就觉得需要程序啊，需要政府通过诉讼啊，然后我政府还得和检察院身份还得对抗起来，因为检察院那个公安局还受检察院约束，其实本来都是我们是一家。那么原来他习惯这种高效率，他就不习惯这个法治的这种权力制衡，因此他在立法的时候呢就给自己留了很多后门。其实这种后门呢实际上是立法思路的问题，也就是道层面的问题。好像是比方说寻衅滋事罪在中国是很方便拿起来的一个狼牙棒啊，甚至在深圳今天有一个案例很有意思，有一个网友其实是开玩笑或者说是造谣，说深圳有一个农村的拆迁一户补了2亿，然后当然这是一个荒唐的一个玩笑，但是据了解这个人要被拘留多少天，然后有一个律师还说在电视节目中还说这个是可以用寻衅滋事罪来处理。这实际上可以看到，寻衅滋事罪呢就是政府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可以方便使用的这么一个罪名。那么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这是加大政府和国民之间对立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你越用这个好效果好的东西，双方对立情绪就越严重，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再一次的这个崩盘啊，这个历史无数次证明过。所以呢像西方一些社会呢，天天有一些游行啊，天天有一些这个喊口号啊，占领华尔街啊，那么 那么社会最后它自然的就会去化解内部的这些问题，而政府不用出面，政府只要维持秩序。那么法国的闹事儿，街头闹事儿，球迷闹事儿，不可以烧车，烧车就要抓起来，但是你们正常的游行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些目前在台湾呢、啊，在泰国呀、啊，在韩国呀、啊，都已经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在中国呢，现在确实是完全没有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以前前几年还有一些啊，可以允许一些老百姓去上街。我曾经也去申请过游行，尽管没有申请成功，但是现在基本上也是更难了。
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回到海涛。刚刚我们提到了从法律的层面，但是也有观众朋友提到从家庭教育、从个人层面。
是。
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也有一位署名叫沙沙挪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不要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共产党的暴政，其实有的时候是个人 EQ 啊，有的时候和家庭教育有关。
是。
海涛，你的观察？
刚才那位广东的张先生他说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家庭的就是暴力，家庭的教育导致的孩子后来的性格扭曲。这个很多都我们都看到很多例子，比方说前不久前在南加州发生的那个高中生，几个上海来中国来的这个留学生，小留学生欺负，就是以非常残忍、非常这个虐待那个手段对待这个其他同学，结果这三个人都被判了刑。那么这个就给中国很多家长有一个启示和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说你孩子从怎么开始教育这个问题我们不说。说到这几位网友他提到的法律问题，在美国呢，有关的刑法制定的非常就是详细。你在美国不可以随便的动别人的身体，你要稍微有一动，你就是二级攻击罪 second degree assault。 这个是我都经历过这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要打到法庭上去，你不可以随便伤害对方的身体，一旦伤害对方，这不光是个人权问题，这是个刑事问题。而在中国呢，他没有这么多细的，他把很多的该用法解决的问题，他把它弄成一个普通条例，比方说治安管理条例，而来解决。而治安管理条例呢，就可以警察就随意来说，如果两个人一个人有罪，就像刚才那个宁夏高先生，明明两个四川人他们有错在先，结果最后达成一个什么，这是跟达成一个平等的互相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按照中国的治安处罚条例给警察以太大的就是管理这个权限和权威。那么这两者综合下来还是那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你不够严谨，一个是刑事诉讼法当中你又不严格贯彻，所以法律根本无法实施下去。那么第二点就是基础的家庭教育，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教育，你刚才不管到了这个社会上，到了职场上，到了什么什么官场上，你到了什么场上你都不行，你还是永远保持一种这种拳头大就是一切的这种心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听众朋友想发表意见。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想讲讲文化层面的，中国人历来就讲究存亡。
是，邓先生很抱歉，因为您的声音我们听不太清楚，是不是能麻烦您重新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稍后我们把您接进现场。那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下一位，就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中国现在崇尚暴力这个事情主要还是政府方面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是崇尚暴力的，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暴力夺取政权，到后来的暴力为本，六四以后的暴力为本。因为政府他们崇尚暴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礼崩乐坏，造成下边的很多老百姓缺乏一个应有的，就是说呢那种文明的教育。他们崇尚暴力，他们效仿政府，完了以后呢，现在形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那些不公平正义的事情，他们用暴力来解决。所以说这个事情主要还责任还在于政府，因为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暴力的政府，暴力的党，他们在用暴力手段对付一切不同意见，对付一切就是说敢于他跟他们说 no 的人。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应该是追究政府的责任啊，他们有一天也会把自己送上，因为暴力把自己送上那个最后的那个绝路。谢谢啊。
好，谢谢您彭先生。那么跟彭先生的看法相当类似，我们刚刚还有一位署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面他也提到，他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呢是中共的国家暴力与国家诈欺，这败坏了中国人与中国。不过我接下来还想请教，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想先请教舒可欣先生，在北京的舒先生。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李白字一日，他呢提到了 他的看法不同，他说吸烟打人是人性，他觉得扯到文化是个错误。这个事件的原因呢是素质比较低，打人的人是比较低层的人，文化不高。他还说也许女士说话的语气也不见得有多好，这是属于个人冲突。他认为呢这种事情不管在哪里都是非常正常的，他不知道把这些平常小事升华到政治层面是不是有必要。舒先生您的看法。
是这样哈，其实我觉得从个案上来讲，可能这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也可能是高中毕业。但是一个社会我们拿出来讨论，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比如说虐猫虐狗这些东西，那韩国人还吃狗肉呢，但是大家还是拿来讨论。那么任何实行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深入的讨论，通过一个个案就是来看待整个的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想说，任何一个比如说孙志刚案，在这个他在收容事件当中死了，其实反映的是社会问题。那么其实如果你说不就是一个官僚的人出手过重了吗？真的不是啊。所以我想补充我的观点呢，就是说过去我们皇权时代的政府呢，他的国家机器是保护官的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我认为这么多年呢，这个政府逐渐的从保护官僚的利益已经开始保证公共利益了，注意保证公共利益啊，我说的是公共秩序。所以像最开始的那个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在火车上抽烟，其实警察的目标从他的内心我分析讲，只要车厢里面不乱啊就没事了。那么我想世界的文明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美国等西欧国家这样的一些文明阶段，它是保护个体的利益，包括海涛先生刚才说的这个不能侵犯人体。所以实际上如果中国再往前发展，保护到每一个公民个体利益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提高了。所以现在在本案当中呢，其实主要反映的是公民个体的人权不能得到这个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这位妇女其实是纳了税的，那么这位妇女其实就有权利去质疑这个公安局，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不能给我找到抓人的，就是打我的人，为什么不能拘留他？按照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好，或者按照寻衅滋事罪也好，拘留他。但是为什么一个网上烧了一句谣言的人啊，花费大量的国家资源去追他们，然后去告诉他们造谣，甚至一些言论犯罪？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政府目前为了维稳也好，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好，它主要的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维护这个网络上的舆情，而对像这样的一个两个的这个利益的伤害，公民利益伤害，甚至包括宠物动物的福利保障，那还差得远。所以中国的文明的道路还有相当相当长的路要走。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剩一分钟左右时间，海涛谈一谈你的看法。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舒先生提到了说政府应该要走向的是保障公民的个体的利益还有他们的权利，有这个可能性吗？你觉得中国现在在往这个方向走？
没有可能性，但是的确你要努力往那个方向走，这一点是一定是正确的。刚才回到那个观众说是这个方向，这个打人案件是一个个案，而且是
非常正常的。
如果我们道理就是倒过来把这个问题想一想，如果这位被打的女士是你的妻子或者母亲，你会怎么想，对不对？你就会不觉得她是一个正常的？如果我们不牵涉到政治，不牵涉到文化，我们就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那么按照这个任何国家的文明的法律，你这位年轻男士暴打这位女士，你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法律的惩罚？你能尽快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习近平和周强都说过，在每一个案子上都体现到公平和正义，在这个案子上你如何能尽快体现公平和正义呢？
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整个中国社会发起了全民声讨，而且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这起案子到底最后会如何来解决。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舒克星先生还有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带您关注中共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核心，以及中共中纪委是否已经成了当代的锦衣卫。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BOA 卫视。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